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晨祷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2章7到18节。好，我在这里先开始读一下经文。出埃及记32章7到18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。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：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：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唱歌、歌唱的声音。Amen。32章一开始提到，当时因摩西在西乃山上有40天之久，百姓因摩西没有下山，就找亚伦来商议造一只牛犊，并称牛犊就是带他们离开埃及地的耶和华神。上帝在极其的愤怒之下，甚至跟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但因着摩西的祷告，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。所以呢，是摩西的祷告改变了上帝的作为，是摩西的祷告救了整个以色列人，是摩西的祷告改变了历史。摩西是一个伟大的代求者，他的代祷强而有力。这个祷告呢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祷告。作为基督徒，一定也期待我们自己的祷告也能够像摩西的祷告那样强而有力，能够摸着神的心。那我们在这里就来看一下摩西的祷告里边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在摩西的这个整个祷告中，这里边有五个重点。第一重点就是关系。我们常说，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。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称呼中看得出来。比如，当夫妻甜蜜的时候，可以叫亲爱的，可以叫甜心。可是当吵架的时候，就可能会连名道姓。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称呼以色列的百姓。当时上帝称以色列人为你的百姓，就是指摩西，这是你的百姓。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称以色列人为他的百姓，这是神的百姓。这些称呼呢，都显示出神当时看与以色列人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当上帝说这百姓的时候，其实正是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不好，甚至是处于紧张的关系。 而摩西就称以色列人为你的百姓，就指神的百姓。在这里，他强调神与百姓的亲密关系。关系是需要建立的，我们需要每一天与主建立关系，而不是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到神，想到上帝。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可以像朋友一样，朋友就是一个关系。箴言里边讲到，朋友乃时常亲爱。而你我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像朋友一样呢？出埃及记33章第9节里边讲到，当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这真是令人羡慕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里边也讲到，耶稣说："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"那这种关系呢，这是需要天天的经营，而不是等到出事的时候找主来求救而能够建立的。经营关系就需要每天的祷告，而这个祷告的内容呢，并不一定是在有需求的时候什么，而是说仅仅是这单单的要把这一天全然的交给他。我们教会现在每周从周一到周五都有晨祷会。在这晨祷会里边，我们可以在真理上，在神的话语上、真理上扎根。我们呢，可以强健我们的灵命，我们也可以家人同行，目的也是进入复兴。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我们以神的亲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。内在生活的操练中，等候神、敬拜赞美、家庭祭坛，这都是在培养建立与神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跟上帝来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从祷告、从敬拜、从每天的生活开始。第二重点就是信任，是信靠。11节里面讲到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"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"13节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"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"摩西抓住神对列祖启示的应许而求，因神曾应许他们众多的后裔与地业。而这个时候，摩西求神按他的信实而不灭他的百姓，彰显神是信实的神。同时呢，也表明摩西坚信神对列祖的应许，这也会使神喜悦，因为神重视摩西的信心。第三点，迫切。11到13节里边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然后还有求你转意，最后还有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这里边一共有3次提到求，那代表的是迫切，是非常迫切的心情。所以我们在这关键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迫切的去求告主，要全力的去抓住主。什么是迫切？就是非主不可，只有主，就是只有主。这个事情我们只有主，无论你如何，主，你一定要应允我。那想想我们平时的祷告，会不会有时候常常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把问题交给主，然后祷告完了以后，我们接着又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。当年王后以斯帖请犹太人和苏珊城的居民为他祷告，那是迫切的。耶稣的门徒彼得有天夜里看见主耶稣行走在水面上，他也希望跟主一样能够走在水面上， 但是当他走到海面上的时候，他惊觉自己快要跌入海里的时候，他立即祷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所以呢，迫切的祷告不是那种可有可无、没有关系、慢慢来的祷告，而是一种立即性的祷告，是一种非他不可的祷告。第四重点，真理。十三节里面说，你曾指着自己的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你们要永远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这里，摩西再次提醒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上帝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成就。然而，对摩西而言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，神要祝福亚伯拉罕，这就是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那不可改变的事实。诸如重力自由落体，诸如火车要行驶在铁轨中等等。亚伯拉罕曾为索多玛祷告，他为什么能用讨价还价的方式跟上帝开立条件，从50个亿人一直到10个亿人？原因就是他抓住上帝怜悯的属性，这就是真理。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是建立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。所以，当我们越明白真理，越认识上帝属性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就越能够摸着上帝的心。第五重点是洞察力。第17-18节里边，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唱歌的声音。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所听见的声音是不一样。约书亚听见打仗的声音，而摩西听见的是人唱歌的声音。这就是洞察力的不同。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许多的声音，只有清楚知道这个世界的动向，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。正如保罗在2:15里边所言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当今时代，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符合神心意的祷告。如正在进行中的乌俄战争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乌克兰保卫国家主权、抗击俄国强权侵略的战争。我们要明白这个事件后面的复杂的属灵含义。这样，我们的祷告就不会是简单的支持这一方，反对另一方。我们要持续迫切的在祷告中宣告神在这个事件中掌权。不只要祷告神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战火的灾难，正义得到伸冤，我们更要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，并带来复兴。也借着祷告，我们能够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，更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。最后，再次鼓励大家加入我们教会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晨祷会，还有正在进行中的50天复兴祷告。借着我们迫切的祷告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，也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靠，对真理的认识和属灵的洞察力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符合神的心意，就像摩西的祷告一样强而有力，能够改变世界。也借着祷告呢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神自己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 Amen。 愿神祝福大家。